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30章第10节，故此耶和华说，我的仆人雅各啊，不要惧怕以色列啊，不要惊慌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，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，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，无人使他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，却不将你灭绝尽尽，但要从宽惩治你，万不能不罚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。神对雅各的信息，对我们每个人信息是平安的信息。神会惩治，神也会拯救。这里当然还是有一个关键的字哈，他没有讲，就是在惩治中那些被拣选的悔改了，就医治了。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。所有神的惩治，若是我们悔改，都变成一种炼净的过程，是美好的哈。好，有一个话就是万不能不罚你哈，就是。不是神不能够不罚我们，他可以罚我们，但是他罚我们是我们不肯受教，所以只好罚我们，而且这个只好罚我们呢，也是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也提过，如果神的处罚是罚我们，让我们很痛，我们并不会悔改的。人的罪恶是在恩待和惩罚中当中都不回到神那里去，这个罚必须是耶稣的代赎，而且是圣灵的工作，使我们在被处罚以后才会有真实的悔改哈。这就让我们这样了解底下这些经文，我们就能明白了哈。12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。无法医治呢，不就是无法医治吗？那以色列不是死定了，我们人也死定了吗？无法医治是指我们人这方面来讲，我们没有办法被医好，就是如果人和神之间没有一个中保的话，我们没有救的啊。所以这无法医治又说还会从宽惩治哈，看起来矛盾没有矛盾，就是上帝的处罚是我们也有，但是是因着耶稣基督，旧约也是一样哈。第13节，无人为你分数，使你的伤痕得以残果，你没有医治的良药。这话讲的也是，就是很漂亮，但是你要明白里面神学的意义，就是我们的罪是没有救的，从我们人自己来看是没有救的啊，就是你找不到一个救恩。以色列是最好的例子。罚也好，恩待也好，赦免也好，宽大也好，警告也好，就总是固态复明啊。我们的罪状是非常明显的，这个无人为你分数，也像以赛亚书喜欢讲，就是好像我们跟上帝是在对簿公庭了，然后上帝把我们的罪一个个显出来，或者说魔鬼把我们罪一个个显出来，没有人替我们分数，因为那个很明确，没有人愿意担任我们的辩护律师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整个圣经里面，上帝是控告我们的，那么人间没有辩护律师，上帝也是我们的辩护律师，就是这看起来很矛盾，但是不矛盾。第14节，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，不来探问你，我因你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你，用残忍者的惩治你。那没有用哦，还是没有用。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？你痛苦无法医治，我因你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。那个14节，你所亲爱的哈，这个是耶和华常常用的一句很重的话。这你所亲爱的，就是我们的偶像，我们跟上帝关系中间的第三者， 我们的那些奸夫淫妇啊，我们都爱这些罪，爱这些偶像，爱这些假神，爱得不得了。那上帝当然是忌邪的神，对我们这种对上帝不爱，对世对其他东西爱是念之在之，你所亲爱的。那结果这些都不能帮助啊，这也是我们人有的时候走投无路的一个好处了。就包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人拜到最后拜的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只好啊，亲爱的没办法帮助我，就只好去找教会了，不来探望。我都觉得这些哈、啊，跟我们平常在探访同工所经历的很像哈、啊。真的去探问的是谁？是教会，是你不 care 的教会。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，更不要觉得自己可怜哈。不要说我们都在做一些好辛苦的事，别人都不做。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这是我们的荣耀。不过我们事实上也可以讲啊，你那些不信主的、长期不来的，或者怎么，或者忘记上帝的，他的偶像来看他了吗？那是神始终在，其实只有神在做事，不管是管我们。或者爱我们，或者是罚我们哈。那这些看起来就是十四、十五节是上帝的处罚，是白处罚了，没有白处罚。一个，那些上帝使用的那个罪恶的工具，上帝也会罚他们，因为他们是恶意，他们不是听上帝的话的，就是巴比伦、亚述这些国家。十六节，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，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，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，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。好，这是上帝惩治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也会公义的对付那些恶劣的惩治者，然后他会医治以色列人。十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你痊愈，医好你的伤痕，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，说这是锡安无人来探问的。就这句话也表示，当锡安没有人来探问，被赶散没有人要，那么而耶和华还在眷顾他的时候，终能够让那些属他的儿女归向他了。那我们想，我们很荣幸的说，我们应该是在其中的啊。第十八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。这当重点是雅各归回，不是那个帐篷多有价值。说被掳去的帐篷归回，就是表示这个民族都要回来，不是只有一个两个，而且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也会，他们也会有地方居住哈。也必顾惜他的住处，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，宫殿也造就有人居住。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讲，这个造就不大造就，就是尼希米他们回去以后，一直到耶稣的时候，都甚至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前，以色列的光荣，大卫和所罗门时代光荣。都一去不返了。那1948年以后又复国，我们也不觉得他的荣耀回来了。他是变成一个相当中东举足轻重的国家，他是在科技在国防上都很强大，但从宗教上他并没有归向上帝。从现实来讲，他仍然岌岌可及啊，很岌岌可危，很艰难哈。所以我们要想到上帝让以色列回去回转有人居住，我们还是把它想成神让教会啊有他的荣耀，甚至幕后的荣耀是更大的。我们继续盼望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到神做更奇妙的事。我们不自大，但我们仰望主。十九节，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。我要使他们增加不至减少，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。我们自己的生活如何呢？我们教会的生活，我们个人和团体，从我们心里面，从教会里面，愿常常发出是甜水，雅各书说的，不要是苦水。是有苦啦，也有艰难，这个是在世不能免的。但是我们就常常感谢和赞美， 我们即便神给我们很多艰难的，我们也感谢和赞美。第二十节，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，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，凡欺压他们的，我必刑罚他，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，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，我要使他就近我，他也要亲近我，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好，这个都是就是圣经上写的两种方式、或三种方式，一个是恢复过去的美好，一个是维持现在美好，一个是将来有更多的美好。那么他说如往日呢，就是过去了，儿女呢就是未来了。神也一定会欺，神也一定会对那些作恶的有审判，在今世有多少我们不那么确定，在来世一定是完全的。那个二十一节哈，有一点可以跟我们政治连在一起，他们君王是属他们，掌权的必从他们而出，这就是以色列不会再被外人来统治，统治的一定是大卫的子孙。那这个我们也常常为教会祷告，治理教会的是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，就不是不属教会的人来治理。那很宝贵的也是这一句话，我要使他就近我。人能够愿意亲近上帝，愿意不一定就能够。我们常常心愿很大，能力不足。你想要做总统，你做不了总统；你想要得到，不一定能得到。我们现在对上帝，第一个根本连愿意或者喜悦或者迫切亲近他的心都没有。那神给我们一颗心，这就宝贵了啊！我们探访的时候、传福音的时候，当然这好像不太多，但有的时候还是会碰到。哎呦，他就很渴慕，甚至他就会啊，这就是我要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啊，进到信仰堂一听到那音乐，哎呦，这就是我要的哦，这很难的，很少有。那如果我们有这渴慕，那真是有福。愿意亲近，但是你光愿意还不行，你还要有亲近的道路啊。那个道路也是耶稣，亲近的是耶稣，道路也是耶稣。如果不是耶稣为我们所铺的这条十字架路，人是回不去的。人回到上帝那条路是被基路伯挡住的，上帝的震怒、律法的严厉让我们不能回到上帝那里去。但是上帝做了事情，上帝使人愿意亲近他，也使人能够亲近他，使人成为他的子民，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他成为我们的神。好，这是一个祝福，但他在讲长期的祝福的时候，也讲到在历史上暂定的上帝对以色列中间的恶人，以及对那些刑罚以色列中间的恶人，耶和华的愤怒要发出来，这愤怒不会转消，直到他拟定的成就了。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，主耶稣的日子我们就明白了，他的怒气成全在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个成了。这是在耶利米书里面就有的那种对上帝子民有丰富美好结果的预言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恩待我们，愿你儿女的生命有的时候无法避免，甚至可能常常有悲哀叹息，甚至无话可说，但是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奇妙的作为总能够让我们发出赞叹。我们在最深层的哀叹和懊恼当中，生产的呻吟当中，痛苦的呻吟当中，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主的救恩会让我们永远的欢笑，哭泣和呻吟都是短暂的，欢笑和平安总是长久的。谢谢主，奉主名祷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